听一本书，听一个关于岁月的故事。让我们走进西南大学，去欣赏那绿荫下的校园，聆听优秀的师生和卓越的成就，用声音为您讲述一所学府的今夕，他的成长，他的苦难与辉煌。
吴宓，学问大师，苦行僧。融汇广场向北，绿树掩映着一块路牌，吴宓路。以人名作路名，其人定为名人，其路定然与其人有着某种联系。在学界，吴宓的名人身份大可不必去证明，吴宓与这条路的关系却值得回味。西南大学办学历史已有100年，100年来的风雨沧桑积淀起这所大学的历史和文化。若论及文化领域，不能不谈到吴宓。近年来，中西文化交流沟通渐盛，国学热蔚然兴起，研究比较文学的学者日渐增多。在这种文化背景下，就更加有必要重新提及堪称中国比较文学先驱的国学大师、诗人、红学家吴宓。吴宓早年留学英国，回来后就有了指手账的习惯。在当年的西南师范学院，学子们见到的吴宓总是这个样子，爱穿高领窄袖长衫，脚蹬手纳布鞋，手执竹杖。后来长衫不兴了，改穿中山装，吴宓的竹杖却仍不离手，时常若有所思地执杖缓行于这条小径。吴宓熟读易经，通晓八卦，也曾正确预测自己一生将有3个28年。但吴宓定然不会想到，有那么一天，他用竹杖敲打过28年的这条小路会以他的名字来命名。当然，那些与他一道走过20世纪50年代的反右、60、70年代的文革的许多人，也未曾料到吴宓的名字会常驻于西南大学的校园间。这就是历史的逻辑，一个本该永生的人终究会永生。正如吴宓为自己预测的人生一样，吴宓一生经历了3个28年。第一个28年，吴宓定位了自己人生的基本角色，为其成为学贯中西、融通古今的学者身份夯实了基础。第二个28年，他主编《学衡》，树一面拂逆时尚、独领风标的大旗，执教清华等著名学府，培养了众多后来在中国学界叱咤风云的大师。他吟诗、作文、立论，青词妙论响彻学林。他研究红楼，释义中外古今名著佳作，比较中外文学之异同，以自己涵盖众多学科领域的突出成绩，完成了对自己身份的塑造，成为中国著名学者、诗人、红学家，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开拓者。第三个28年，吴宓人到暮年，在绵延不绝的政治风浪中凄凄然于西南师范学院的讲台。不过吴宓就是吴宓，他在这小巷上踽踽独行时，也总给后人留下说不尽的话题。吴宓何以大师之名，既留在偏离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重庆，在当年的西南师范学院师生眼里至今是谜。其实重庆解放前夕，他差一点被国民党特务裹挟去了台湾。那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、重庆解放前夕，从台湾赶来的2名国民党特务匆匆来到吴宓家中。他们给吴宓看 教育部部长杭立武与台大校长傅斯年联名写的邀请信，敦请吴宓先生去台湾大学任教。信虽写得热情诚恳，吴宓却早已对国民党失去信心，以不服南方水土婉言相拒。来人苦苦相劝，说话绵里藏针，今天哪怕您挠我们打我们，我们也得把您扶上飞机。两个特务连扶带拽地把吴宓先生塞进汽车，住进了重庆宾馆，准备第二天一早即奔机场飞台湾。当晚吴宓假寐，默默观察动静，待听到了两个特务发出隐隐鼾声，便悄悄起床，屏声静气摸出门。吴宓的动作惊醒了两个特务，好在大师反应快，谎称是要如厕方便，骗过两人逃了出来，到友人家中一直躲到重庆解放。后来吴宓就一直在西南师范学院任教。28年中，他以传奇般的经历和独特的为人处事风格影响着同事和众多弟子。一代大师标志之一是学识的渊博。吴宓的学识从他开设的课程门类之庞杂可窥见一斑。英语、翻译术、修辞原理、英文作文、希腊罗马文学、西方文学概论、英诗选读、英国散文选、英国小说、英国浪漫诗人、欧洲名著选读、英国文学史、西洋文学史、世界文学史、欧洲古代文学史、人文主义研究、中西比较文学、欧洲古代近代史、英国历史、希腊罗马史、世界古代及中世纪史、世界古代史、世界上古史、世界通史、文言文导读、中国小说、红楼梦研究、中国文学、古代文学史。如此这般丰富的惊人，他的学生评说吴宓，他是博雅通才，博通古今，阅尽中外，在人文社科领域你很难界定他是哪一门学科的专家，而你又不得不承认他在哪一门学科都可称得上专家。一代大师标志之二是肚子里的学问总是不由自主地向外奔流。吴宓给学生上课从来不带什么教案巨著之类，永远没有正式的讲稿，要讲的内容至多是写在似是信手拈来的旧信封，或是一片烟盒的背面，或者干脆什么也不带，空手神侃几个小时。他可以从一个字，亦或是某文章名著中的某一典故开始，上追三皇五典八索九丘，旁及希腊罗马、莎士比亚、孔仲尼，信马由缰，侃侃而谈，大段争引背诵名著原文，竟能做到一字不差，只听得台下学生目瞪口呆。当然在得其旨趣间又莫不叹为听止。一代大师标志之三是思想行为总在另类之列，率性而为，不屈时尚潮流。1974年全国批林批孔，吴宓却公开竖起反对批孔的旗帜，背诵《论语》《中庸》，大赞孔子的“一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焉”思想。他说，克己复礼为仁，那是儒家将国家民族始终放在第一位。历史上不少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文化人注重道德完善，个人服从大众，将天下安危系于一身，为中国社会进步做出贡献，正是受孔子和儒家学说影响的积极成果。文革期间吴宓受批斗，就是在这最倒霉的时候，他也忘不了和造反派们据理力争，咬文嚼字，把批判会搅得像是在演活爆剧，令人啼笑皆非。造反派批他是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，吴宓立即躬身向造反派请教，请问革命同志， 这不耻二字是何意思？造反派答曰，不耻嘛，就是看不起你这狗屎堆。吴先生一听连呼，大谬矣，大谬。这不耻实为不与同列之意，耻列也。几个好心人悄悄劝他，你都这样了还去咬文嚼字，是自讨苦吃。吴宓却不以为然，说，学问大小姑且不论，重要的是辨其真伪，纵使吃点眼前亏，也不可让这不耻二字谬种流传。生活中的吴宓其实并不如批斗会上那样迂腐。在当年的西南师范学院，吴宓以乐善好施、仗义重情而受人尊重。吴宓是二级教授，20世纪50年代时月薪就高达272.5元，属于知识分子中的贵族。但就是这样一个贵族，钱多的却总是使自己的生活捉襟见肘，原因是他的工资总是在刚领来不久就被同事星星点点的借用，或是干脆被他给了生活困难的学生和同事。对于向他求助的学生同事，吴宓出手大方阔绰的让同事难以理解。文革后期，有位女教师关心孤苦伶仃的吴宓，为他织了一双毛线袜子，吴宓很感动，过了几天给女教师送了100元钱过去。当时的100元在重庆足以供10口之家生活一个月。有人对吴宓说，一双袜子值几个钱，你给的太多了。吴宓则情深意重地回答，多吗？我觉得不多，我只是把织袜子的成本费、劳务费还有无价的感情费都算在里面了。当然吴宓也不是对谁都这么慷慨，有时又吝啬得不近人情。中文系一位教师曾向吴宓借了5元钱，说明一周内归还，可一周过去却没有来还的意思。吴宓的书生劲儿就上来了，找上门去讨欠款。那位教师很不高兴，逢人就讲吴宓挣钱那么多，居然好意思为5元钱上门讨债。话语传到吴宓耳里，吴宓说，我不是为了5元钱，我是在帮他提高道德修养。吴宓生性好打抱不平，曾为了一名受了委屈的女生登门上访邓小平，这在当年是一段令人心存感动而又不能言传的趣话。1951年夏天，全国土改工作正进行得如火如荼，吴宓听到自己所在的外语系有一位女生遇到了麻烦，被农民脱了裤子打屁股。这位女生虽出身于地主家庭，但解放前就加入了我党领导下的青年团组织，其父在土改中被斗得死去活来，绝望之下悄悄来到重庆，准备和女儿见上最后一面就投江自尽。追求进步的女生将父亲安顿下来，悄悄地去了公安机关，叫来警察，一同将父亲押送回了老家。在父亲的批斗会现场，不明原委的群众发现了这名女生，以为她在暗中帮助父亲，一时群情激愤，把她也揪了出来，强令跪下，在光天化日之下扒了她的裤子就打。等到工作队员将他抢救出来，已是皮开肉绽。吴宓闻知此事，勃然大怒，真是岂有此理，有伤风化。第二天一清早，他便去市区，要求面见中共西南局书记邓小平。接待员很是抱歉地告诉他，小平同志公务缠身，一时半会儿恐难以无见，你有什么事儿对我说可不可以？吴宓不允，执意要见邓小平，接待人员只好打电话联系。等到下午5点半，吴宓终于见到邓小平，将西施那位女生的遭遇一一细说，认为女生被打屁股既违反共产党的一贯政策又大伤风化，恳请派人调查。 邓小平记下了那位女生的姓名和那个县乡的名称，表示要亲自处理这事儿。回到学校，吴宓气消了，脸笑了，激动地对朋友说，邓小平有管仲、周公之嫌，欣喜之情溢于言表。一代大师吴宓，为人行事总是生动有趣。对于吴宓的人格，许多人总是研磨不透。他的高徒季羡林先生对此如是说，雨僧先生是一个奇特的人，身上也有不少的矛盾。他古貌古心，同其他教授不一样，所以奇特。他言行一致，表里如一，同其他教授不一样，所以奇特。别人写白话文写新诗，他偏写古文写旧诗，所以奇特。他反对白话文，却又十分推崇用白话文写成的《红楼梦》，所以矛盾。他看似古板，但又颇有些恋爱的罗曼史，所以矛盾。他能同青年学生友好往来，但有凛然俨然之风，所以矛盾。雨僧先生是在旧社会是一个不同流合污、特立独行的奇人，是一个真正的人。吴宓的一生学问丰厚，却鲜有著述于世，为人处事特立独行，俨然中国文化史的一名苦行僧。近年来有吴宓日记刊行，日记记录了大师奇特的一生，读者定会从中受到心灵的震撼，既为吴宓先生的学识和人格，也为他在多舛命途前的表里如一、执着坚定。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下期再见。